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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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What's wrong with me?
我是葡萄，
我是吴飞，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好，今天我们是久别重逢的感觉，
是是，真的是。
是我，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吴飞好像每周都在，但是其实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已经是隔了两周了。之前听的都是吴飞的一些存货了，今天终于见到他了。你现在是在彰化对吗？
对，我在彰化，就是台湾台中这个中部城市在下面，就毗邻在旁边的彰化。
嗯。好棒哦，刚才简短的跟吴飞聊了一下，觉得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挺爽的，就是台北彰化这样来回穿梭，四海为家，然后见到非常多的人。
是是，对，而且彰化的步调反而就跟我在温哥华比较像。
哦，真的吗？温哥华有没有还是快一点啊？
我觉得除非你到温哥华的所谓市中心 downtown， 不然、其实温哥华其他部分跟彰化真的很像，而且就你看出去都是就说自然景观啊，然后有一些楼房，但是不是这么高的，就是高到把天际线都遮盖住的那一种。
哦，就完全跟台北的城市景象不一样。
是，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好想台湾，想到我连晚上做梦都常常梦到台湾，但是我回到台湾来之后、到了我爸妈现居的这个彰化，完全不是我梦里日夜思念的台湾。梦里的台湾就是要这样大楼林立，然后各种人穿梭在马路，然后捷运各种地方，但来到这边先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致，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
住着大平层，你后面的房间的 size 真的让我很惊奇，我觉得哇，现实生活中竟然真的还有这么大的房间。
就不知还是这里最小的一间房，就知道这里坪数有多大。
哇，土地不要钱的样子。
对，
所以感觉上帝也是又跟你开了一个玩笑，让你回到台湾还是过着温哥华的生活。
对，
也不错，
想念着台北。对、
这次回去你有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吗？
哦，有啊，太红了太红了，而且我觉得她真的是就说特别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王心凌嘛，这个王小姐本人她真的是以前在台湾就已经是一个所谓你说现象级的这个非常红的人物。
嗯，
然后到了现在就是说等于他从对岸又再红回来
啊。诶，所以说当年其实他在台湾也很红。
对，他曾经真的是我童年的回忆。怎么办，那个他们说现在在讽刺王心凌的粉丝都是叔叔，我好像也是他的粉丝之一。但我应该称不上叔叔吧。
你对现在的什么10后啊20后就是叔叔啊。
好吧好吧好吧，那是那是。但是我觉得就说我们小时候真的王心凌是非常红的，不管是各种从我们看的电视剧偶像剧，然后到流行音乐，他就是跨足非常多领域吧，然后打开电视打开收音机都是他。
哇，那个时候还有收音机，这个你看就是果然是叔叔才会知道的一个东西。
现在车上还是有收音机吧，我刚说的收音机就是车上这种。
哦，是。哎，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大陆也很红，也是跟你说的描述的在台湾的那种景象差不多啊。大街小巷都是他的歌。
哦，
然后呢，学校不是出门就有很多那种文具店嘛，都是挂了他的海报啊，他的卖他的 CD 啊，贴纸啊，很多女生也爱学他的一些就是服装啊发型啊什么的。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好像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啊，反正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大家都是非常青涩的非主流时期。我觉得我还好，我当时觉得因为我一直都不是一个走可爱路线的，就是我自己内心是很比较抗拒的，因为我觉得好像跟我性格不太搭。不过呢，那个时候就很多男生就特别喜欢王心凌，我都记得，我都觉得男生怎么还要听这些歌， 凉里凉气的，然后但是就是但是就是他的那种可爱吧，我觉得是不是对你们男生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我觉得多少是吧，但是我 这一次真的蛮意外，就是说直到这一次乘风破浪姐姐这一季节目，然后王心凌红成这种程度，我才知道她以前在中国大陆也这么红、欸、因为对我来说以前她都真的只在台北发展嘛，然后拍的剧就是台湾的这种现在看了都会起鸡皮疙瘩的这种偶像剧。
我有去回顾一下吧，哇，真的整个人尴尬到要死，
对吧，就是他从演技到整个就是非常的尴尬，然后我就以为，然后他唱的就是整个他当时的发展主要都以台湾为主，所以我不知道原来他在中国大陆的同时也曾经这么红过。
那你真的，那可能那一个时期的台湾的你们很红的在我们那里都是一样的，我
真的吗？
同时期还有很多呀，我觉得还有什么五五六六啊，
五五六六也在你们那里红啊。
对啊，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同步的、wow、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根本就还没有自己的娱乐的产业，也没有什么明星，我们几乎都是看台湾啊、okay、香港那边的偶像剧啊电视剧啊，听他们发的唱片，就几乎都是从港台那边过来的。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不要讨论别的，就纯粹以音乐跟歌曲为讨论的话、其实我一直觉得中国大陆的这种音乐流行乐跟台湾的是差蛮多的，你看像王心凌才会唱这种甜甜蜜蜜可可爱爱然后爱你爱你的这种歌曲，那对我来说中国大陆应该对我的这个也算一种刻板印象吧，就应该是那英、然后应该是朴树，应该是老狼这种、你知道呐喊的嘶吼唱出那种广袤情怀，然后或者是那种东北啊然后北方的这种、然后壮志豪情对我来说是应该有这种音乐，就说我们台湾比较像是你说像的话可能比较像中国江南一带那种骚柔的这种曲风，跟北方那种、你懂就是完全不一样。
明白我是觉得你这样一说，其实大陆有很多有特点的，我觉得就是区别于港台地区的流行歌的，就是那种比较有民族风一点，包括你刚才说的北方，他们有北方的，比如说像东北二人转啊什么，
是
然后或者是你像那英像朴树他们就是那种北京腔的感觉啊，
对、
就是、
然后呐喊出来心里的一些不快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对就是感觉好像这一块确实是大陆的本土的发展出来的音乐特点吧。
是，然后这一块在台湾就真的、我们以前其实说真的在王心凌的同时期我是不知道那英，不知道老狼，不知道朴树的，都是到后期我才比较了解这些歌手。
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听的也很少，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听港台的那种流行音乐情歌。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说那个普通话都是那种带点台湾腔的，可能是看太多偶像剧了吧。
对啊，你看特别我记得那时候他有一出2006年的叫微笑 Pasta，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一出，这一出那时候在台湾真的可谓是现象级的炸红吧，然后那时候连我爸妈平常你想想看他们的形象，就是我妈现在是教会的牧师，我爸是之前是教会的长老，然后非常你知道正经然后属灵的，但他们两个也超级爱看这一出这个电视剧以至于当因为那时候是就是这些剧都是周播每周日的下午吧，然后到晚间的那个时间、然后我爸妈都跟着追，然后追完整部之后我妈还买了她的整套 DVD， 然后在家里不断的看。
哇，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疯狂程度，是我妈买的没错。对啊，那剧《微笑 Pasta》的这个女主角就是王心凌饰演的嘛，那其实你现在再回去看真的是看不下去，但是当年在那个时空背景处境之下看你还觉得蛮可爱的，然后
是个什么样的设定，又是那种灰姑娘遇到王子的那种吗？
有一点，有一点是，但是他可能那时候已经想要有一点，就是说改变了吧，演太多出这样灰姑娘遇到王子，所以他有稍微加入一些不同的元素，包括里面啊、这个男主角参加的一个地下乐团，然后那个地下乐团扯出的一系列这个爱恨纠葛吧，然后啊、这个女主角家开的是一个意大利面店，所以叫 Pasta 微笑 Pasta 嘛，然后就。透过这些元素但是不变的在演一男一女，然后怎么样遇到彼此，然后从嫁进豪门，然后等等的这种相爱相杀的过程吧。
嗯，这么说起来我觉得挺欣慰的，至少看到现在台湾的剧已经有这种像华灯初上这样的剧了、其实我觉得好像
真的是大幅的进步。
对，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套路真是台湾偶像剧影响了好多年好多年，包括现在大陆还在继续拍这样子类型的一些剧啊、我是觉得大家怎么都看不腻呢，它一定是有什么成功的那个商业密码在里面，满足了很多女孩子的这种心理吧。
是，我觉得当初看这个剧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说它不只是剧红，然后歌也很红，那这些歌曲其实包括好几首，其中一首主题曲就是这一次王心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也有唱，然后大家也很喜欢的，就是它只是片段了，就是彩虹的微笑。那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英文歌，然后再被改编然后重新填上中文词，结果在当时也是好红好红，然后就觉得真的觉得你知道不知道是植入了什么魔法在这个偶像剧跟一系列的他的歌曲里面吧，然后就像你说的那时候这个特别红的台湾三立电视台制作的一系列剧，五五六六也演过，然后各种当时的这些我们童年的回忆，怎么办这一集大家应该会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很老吧。
所以说能点进来的应该也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人才会点进这个标题来听。
对啊，那我就好奇，不知道这一次在中国大陆，就说撇开我们90后或更早之前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不谈，其他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看我们就说王心凌的爆红，不知道他们怎么理解。
哎，我还真的有刷到那种视频，就是可能差不多应该是00后吧。哦，零零后也不小了，但是他们可能也错过了那一段所谓王心凌那一段鼎盛的时期，
最红的时候。
对，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呐、就各种模仿啊，然后各种也模仿他的妆容啊，研究他为什么这么吸引人。然后，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就是说不理解为什么这么红，而且不理解说怎么突然之间从各个地方涌出来这么多他的粉丝，原来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一个名字，然后竟然可以在这个各大的社交媒体把他全部送上热搜。你知道他之前是在那个微博的十个热搜里面9个都是他的话题，
哇、
9个都是，然后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其实他们追星啊，这种所谓的 idol 文化其实是有组织的嘛，那些粉丝啊、大多数都是非常有纪律的，要去不断的花钱或者是买流量去为了自己的 idol 去，
非常有纪律。
对对对，非常有纪律。但是就现在突然就从不知道四面八方来了一群叔叔阿姨，就爷爷奶奶，然后以散军散户的就把那个榜单全部都拿下了，就真的是一件让他们可能抠破头都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真的很神奇。然后特别王心凌之前、如果大家有关注，我觉得大家一定多数人一定没有关注，就是这一次他爆红才重新关注到他。其实他在台湾一直以来都还是就是有他的新闻在的。那他之前真的是经历一个感情的风波嘛，然后特别是也有一些可能比较不雅的影片啊被流出这样、那所以当时候
还有八卦我都不知道。
对，当时候其实对他是造成蛮大的打击的，想不到这一次就是透过参加这个节目，而且听说那个节目组本来也没有想要让他这么红的嘛、毕竟其实说真的你看那里面的阵容，包括不用说谭维维啊等人在中国大陆有多红，有多声量有多高，对吧？那然后竟然被一个这个你也说了大部分人连名字都没听过，名不见经传，来自小岛上的这个女星，然后就再一次抢了所有榜单不说，还连很多从小到大未曾听过她名号的人都被她吸引。
我还在停留在那个八卦，我并不知道，所以那个事情闹得很大嘛。
是，其实当时候，因为毕竟王心凌也这么红过嘛，然后
嗯。
总之就是，可能她当时候在整个媒体上的形象就也一夕间不是这么好了，然后好像也不是大家以前觉得在偶像剧中看到她很纯情的样子啊，等等的吧。就是啊，当艺人有一些负面新闻传出的时候，总是对她的形象都会有一点伤害嘛。那包括我觉得对，其实这个社会整体舆论对女艺人的检视还是更加严苛。的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检讨的，就是说，好像很多男艺人啊，然后在外面比较花一点，然后跟女粉丝有很多私下的往来，我们不会说什么，我们会说哦，他就是可能很比较花，然后但是还是蛮帅的，然后这个
有
行
啊，
为
另外一
就
位王先生不是就被拉下神坛了吗？也是
对，
现在慢慢越来
是
越
是
严
是。
格一点，
是，但是王先生是已经做了很扯的事，是他结婚，然后还做嫖妓等等的事。但是我说，对一般的男明星未婚的状态下，你不觉得我们对他们其实都蛮宽松的吗？就他做有一些花边新闻啊什么，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觉得男生本来就应该这样蛮正常的啊，然后也不会特别强力的谴责他。但是我们对女艺人就格外的严苛，可能很容易就会被骂出一些在感情上不贞洁啊等等的词吧。
哦，是哈，哦，那所以说他其实后来在台湾，有这样的负面新闻之后，几乎就没有什么机会给到他，是不是？他在
是
自己的
是，
专业领域，好像好多年都没有看到他的作品啊。
确实已经沉寂了很久了。
哦，哇，那这次这个翻身之仗也打得太漂亮了吧？
真的，所以我自己也为她感到很神奇。然后，特别
啊。
是在一个女人已经接近40岁，你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根本没有40岁的当红女明星吧？对吧？那个年代都是一定要二三十岁，就是整个，尤其是女生，这也是对女生的一个年龄的不公吧？就是都要是那种年轻貌美，然后最如花似玉的年纪。
他这次红了之后，在台湾也掀起了一阵风波。
有那一天我在刚好在台北，然后跟我堂弟走在路上，然后就有一个这个开卡车的司机，然后在他的这个卡车的车厢里面播好大声他的音乐，刚好他暂停在路边，然后我就想说这怎么回事，然后就才发现是啊他在卸货的时候，然后那个他的整台车就在播着王心凌的每一首歌曲。
以为穿越回10年前、15年前，
对，真的蛮令人惊讶的。
是哈，我是看了很多所谓叔叔们跳他的那个舞
哦，
啊，
对，
特
这
别
也是。
妖娆的身段儿，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人也太厉害了吧，还会跳舞，是，哎，其实我很想问你，就是。现在因为王心凌火了，很多人现在就蹭她的热度，然后在
是。
网上去各种模仿她也好，然后把她的歌用作各样的剪辑也好，反正就是蹭热度嘛。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王心凌是现在所有这种大陆综艺风里面的一股清流。很多你看，浪姐今年这一季第一集出来，大多数的都是那种。特别爱表现，然后特别酷，然后那种好像那种形
有
象，就是
风格，然后对，
对，特别拽，好像就是
是，
那种。然后王心凌还是像原来那样子的一个，至少她表现出来是那样子的一个样子吧。然后我觉得反而就是让人有那种反差感、反差萌。其实后来有在网络上有引起一个讨论，就说男人看来爱的还是这一个类型的女生，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一个现象？
哎，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说来话长啊，我们应该可以聊个一系列。但是，对，我必须说啊，你看，像你刚刚特别讲到这些叔叔们、大哥哥们，然后都可以，就说信手拈来的就跳王心凌的舞步啊，然后唱她的歌，朗朗上口这样。我觉得很有趣是，他们那些大部分的剪辑都还抱着小孩，然后扫着地做家务，对吧？就说
是。
你想想看。这就是社会的一个钟摆吧，对吧？我们爸爸那个年代怎么会看到这些男人抱着小孩、喂着奶、扫着地，然后洗着碗，对吧？对吧？
是，
但是这个年代。 就说包括中国大陆做了很多一系列的综艺，我在隔离期间特别看了有一档叫做做家务的男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哦，我知道这一个，我知道。
对，
是，
我非常推荐你去看，我觉得太好看了。我平常真的不会看综艺节目然后也不会看录综的，但是我刚好隔离期间太无聊了，你知道，就读完该读的书都读完了，然后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就看了这个节目，我就发现哇，很有趣耶，就是说那个节目里的定调就是男人应该做家务，然后家务不是女人的这个天职，那应该是让男人做的。而且我觉得那个节目为了回应过往可能我们父母那个年代都是女性在做家务的年代，他推的更极端，就是说甚至有一点点在暗示女人应该不要做家务，让男人做家务的这种基调吧。
哇，我要回去给我老公看一下。
必须必须，我还马上跟我表姐说请叫你老公也去看。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也是当年的台湾艺人叫吴中天，他本身也是基督徒，然后哇，他那个宠妻真的是宠到所有在场，就是因为他那个节目就是会去拍着夫妻的相处，然后怎么样做家务的这个生活，然后回到摄影棚一边看这个画面，这些嘉宾们一起彼此讨论也彼此评点吧，那过程真的是所有嘉宾都一致好评，觉得他真的是太超越人类的想象的宠妻了嘛，就是他什么委屈都不让老婆受，然后什么家务都一肩扛起，然后还要为老婆制造各种浪漫各种惊喜。我必须说这个时代的男性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role model 在那边我们怎么可能比得上啊，然后所以回到你刚刚说王心凌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就反映了这个现象，就是当一个社会男性又被推到反向的被推到另外一个极端，然后觉得你应该就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的那种东西是压抑的很久的，他们还是渴望一个当年童年，然后就像王心凌代表的这种女性形象吧，就是温柔甜美可爱，然后不是那种风格的艳丽的，然后善于自己争抢舞台争抢灯光，然后特别营造出自己很特殊的一个风格啊，然后满脸妆容的，他就喜欢这种清新脱俗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氛围的转变跟钟摆吧，摆来摆去，所以大家还是找到真实的自我比较重要。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然后一个男生啊，然后他写了一篇非常抒情的稿子，然后在那个视频里面用一种非常播音腔的方式把它念出来，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人他真的是心里有很多东西要抒发，然后就写了个什么我们不是在看王心凌，我们是在追忆我们的青春。他就是说当长大成人之后，男性有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然后重担
期待，
然后但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期待的是谈一场跟王心凌的恋爱，是那种甜甜的纯纯的什么都不用想的，他会用一双无辜的眼睛一直看着你的那种啊，就觉得那个男生我就觉得哎呀太苦了，他心里是经历了什么他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对，真的，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个代表了很多男性的心声，被压抑的太久了。
是，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你不觉得这个时代的男人真的某方面来说也活得蛮辛苦的，然后被加上了很多，包括其实在看大陆很多综艺的时候也有一些比如说相亲节目，那个相亲节目对男生的要求之高的，就是说所有会被检视的对象以前都是女生，以前都是婆婆看媳妇会不会生，然后什么就说各种嘛传说都有什么屁股要翘的，然后怎样要就是你知道各种好像是夫家这边的公公婆婆在检视娶进来的媳妇合不合格，那现在这些相亲节目都倒过来变成很多的女性在检视男性是不是合格，够不够体贴，体贴的同时又要赚的很多钱，然后又要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主见的同时又要知道女生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去配合，所以我觉得这些拉扯真的都蛮困难的啦，所以当王心凌这个童年儿时的回忆，就像你说的儿时每一个人都想要跟王心凌谈一场恋爱的这种有一个 这个田姐儿在你旁边，然后好像你就所有烦恼都消失，然后也没有这些抱孩子、洗碗、打扫卫生各种的这种烦恼的梦想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他可能透过那短短一分多钟的爱你，就把男人们拉回了那个梦境。
对，而且他追忆起的就是那一整个时代，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王心凌只是其中一个代表，那一个整个时代代表了那个青春年少的那个时候，确实是整个社会风气比起现在来说，真的对女性是更苛刻的，就是男性好像并没有承担现在这么多样子的，怎么讲，重担吧。
是，我们这一次既然从王心凌的爆红然后拉回这个社会这么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对性别对整个家庭结构的期待吧或者是方向，我觉得蛮好的。然后同时王心凌的这个现象也真的，你看从小我们看你这些他的偶像剧，其实他就呈现出一种什么都不懂然后笨笨的女生，然后但是却有一个一颗纯纯的爱，然后一颗纯就是说单纯的心。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就不论男女吧，我们都应该找到自己的那个状态吧，即便我们要可能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承担很多的家务，但是显然每个人都是需要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透过王心凌的爆红，可能也给不论男性女性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吧。那我相信女性也还有怀抱当初自己很多的梦啊，对吧，她可能也期待有一个她理想中的男性是能够在某个耗尽心力，然后可能他也在职场拼搏，回家又要承担很多家庭责任的时候，给他一点温暖。
很多女生现在就是说啊，你看，就是本来我们已经够辛苦了，现在多了一个王心凌出来，然后要还要甜美，然后还要能干，然后就是有很多人说，你看她40岁了，保持一个少女的模样啊，不管是身材，还是她的脸，还是她是整个人的感觉，都是很少女的啊。就是很多女生就觉得压力更大了，所以说这个事情，真是引起了方方面面的一个讨论。你刚才特别说到那个王心凌，她在《爱你》这首歌里面，她这个歌词也是我这几天脑子里一直都在唱，反复就唱那个那几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魔性。真的，其实我发现她的歌词是写的挺好的，原来觉得很肤浅了，但是我发现原来真理都是藏在浅显的语句里的，比如什
么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然后要唱起来了，感觉让我能真的看见，就是这不就是我们在说的，我们之前一直在说我们有爱就要表达呀，然后我们要多花时间陪伴呐、啊。后面又说爱就是让我常烦着你，这不就是我们花时间在一起吗？我觉得他把爱的这个真谛也都点出来了呀，就是这首歌并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肤浅，所以说就还挺好的，并不是那种好像青春期一首谈恋爱的恋爱脑的歌曲，它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在里面的。所以说哎，真的有些时候发现红的人红的歌它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而且可以在几十年后还依然可以卷土重来。
真的，对啊，然后特别这首歌的曲调我也蛮喜欢，它其实融入了很多，其实这也是一种其他国家的民族风，牙买加然后雷鬼的这种风格吧、然后透过这种古典啊，然后透过这种曲调的进行，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像你说的，它前面的这段从 rap 开始可能就一直在表达这种男女在恋爱当中彼此一直互相忍不住的想到对方，然后一直想要爱着对方的这种感觉、那到了副歌就像你说的，真的是就提醒我们，即便是进入到所谓好像是爱情的坟墓的婚姻的时刻，我们还是要常常的表达我们对彼此的爱，然后特别是我觉得这个也超越了爱情之间，真的是对你的家人，对你的亲人，对你的朋友，其实都是这样的，多说一些情话，多表达一些你内心中真正的想法，然后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的爱着对方。
哇、而且我就真的觉得我们提到王心凌都是用的甜， 用的美、甜美这样的字眼。其实他的甜也是跟他的作品分不开的，我看到他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说爱啊，说这些东西的，其实就是他会留在我们的一个印象里面，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渴望这样一份他歌里的这么单纯、这么美好的爱的爱情啊也好，会让人甜到心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模样上要去模仿王心凌，我就说给这些女生听的，就是感觉压力山大的女生可能就哎呀我不够甜美。我真的看到有一个博主，他就去专门买了 JK 的一套校服，然后回来就说他从来没走过这个路线，但是王心凌火了，他觉得要尝试一下，然后就开始画他那个甜美的妆容，结果画完之后整一个人气质都不对，然后他就觉得很别扭。而其实我就想说给这样的女生听，就其实我们的这种甜这种美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嘛，就是当你心里有爱的时候，我觉得你周围的人就会觉得你是个很甜的人。对，所以说也是给大家减减压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爱彼此。嗯，哇，我们今天这集可以上升到这个高度，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而且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层次都聊到了，真的是不枉此行啊
好了好了，在最后呢，我们要不要满足一下大家的愿望，还是放一首王心凌的歌给大家听吧？
必须的必须的。
好吧，最后这首《彩虹的微笑》送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也是可以过一个美美的一周，有些人可能是周末听到我们的节目，也真是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